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美韩海军联合训练，共享拦截弹道飞弹情报；美控中俄在安理会保护北韩，被金正恩予取予求；枪手血洗墨西哥南部市政厅，市长等18人丧命；掩盖数据泄漏事件， Uber 前安全主管被定罪；华为被指同深圳新创公司合作，规避美国制裁；悉尼创160年来最大年雨量。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弹道飞弹，日本、美国和南韩海军舰艇在6号已经在日本周边海域实施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北韩10月4号试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飞弹，跟住又在6号试射两枚弹道飞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边话，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保护舰祝病号同美国及韩国海军几只舰艇举行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在三国间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山崎幸二话，由于北韩不断试射弹道飞弹，令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令日美阻吓力及因应能力，甚至是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都更要提高。美国5号指控中共和俄罗斯藉由保护平壤不受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它的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实施更多制裁，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予取予求。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汤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得到安理会两个成员的全面保护。简言之，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被金正恩予取予求。北韩4号试射弹道飞弹之后，15国组成的安理会开会讨论北韩问题。中共和俄罗斯不希望安理会召开公开的会议，主张这个无助于缓解形势。美国以北韩不断发射飞弹为由，领导推动对安理会对北韩实施更多制裁，但是在5月遭到中共和俄罗斯否决这一项提案。墨西哥官员和警方证实，枪手在5号闯入西南部的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市政厅开枪，造成市长等18人死亡，另有3个人受伤。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市政厅外墙被子弹打到千疮百孔。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市长孟多萨所属的政党民主革命党谴责枪手懦弱的暗杀行为，并要求伸张正义。这一宗枪击案被归咎于犯罪集团龙舌兰所为，死者亦包括几名警官和议会职员。案发现场有多具染满鲜血的尸体倒在地下，血腥照片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孟多萨的爸爸、前任市长孟多萨阿科斯达亦在屋企遭到杀害。枪手之后转移阵地，去到市政厅开枪。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所在的格瑞罗州内有一条高速公路，据称一度遭到大型车辆堵塞，防止安全部队进入。枪击案爆发之后，墨西哥国防部表示正在派出陆军和海军部队去当地寻找枪手下落。美国共享汽车公司 Uber 2016年间遭到黑客窃取大量用户和驾驶的个人资料。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陪审团星期三裁定 Uber 前安全长乔沙利文妨碍司法和隐匿重罪两项罪名成立。乔沙利文遭控在2016年 Uber 遭到黑的时候选择隐瞒，不单止未向联邦贸易委员会通报非法入侵事件，还涉嫌以加密货币比特币支付黑客$100,000，要求对方销毁个人资料，并签下保密协议，承诺对这件事三缄其口。 呢单案件被认为是公司高层首次因为黑客行为而面临刑事起诉，可能会改变安全专业人士今后处理数据泄露的方式。乔沙利文在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担任 Uber 安全长。他曾经是美国司法部电脑入侵及智慧财产权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亦曾受雇于 Facebook、 以贝公司以及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他亦是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联邦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成员。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正同深圳一间芯片初创公司合作，借此规避美国制裁。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华为可能间接掌握关键的芯片制造能力。彭博社表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彭森微。彭森微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政府是接管了华为的荣誉智能手机部门。拜登政府正准备对芯片技术公布新限制，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类似彭森微的案例。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最快在今个礼拜推出一系列规则，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限制。目前白宫正考虑发布一项行政令，以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举办的一场峰会上指出，中共等美国的竞争对手正使用越来越复杂的非法手段获取敏感技术、信息和专有技术，这个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出口管制上不能够仅是保持相对优势。澳洲最大城市悉尼今年创下164年来最潮湿的一年，预计未来三日还会降下更多倾盆大雨。当局已经为澳洲东部今日可能发生洪灾做好准备。根据澳洲气象局统计，第一大城市悉尼今年降雨量已经超过2200毫米，打破1950年纪录。因为豪雨成灾已经酿成20几人死亡。跟着落嚟还有大雨、暴风雨到嚟。当局已经示警悉尼周边地区恐怕发生水灾。根据 BBC 报道，多名气象专家指出，悉尼因为反圣婴现象导致多雨、多飓风。今年的雨量已经达到2200毫米，打破1950年2194毫米的纪录。气象局提出，破纪录雨量已经令到河水暴涨、水库、集水区饱和，但未来几日恐怕有更多大雨和风暴，恐怕酿成过去12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包含悉尼周边地区可能都被洪水淹没。气象局示警并建议所有社区应该为水灾来袭做好防灾的准备。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上个月因为未戴好头巾遭到道德警察羁押后死亡，引发全国反头巾示威。有鉴于人权团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头巾之乱的抗议中已经逮捕几千人和导致几百人受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6号表示，欧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额外的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在全国蔓延开来，现在这股风潮亦传到校园。一部新的网络影片显示，一群女学生正在质问一名伊朗强硬派民兵组织巴斯杰成员。这个组织在伊朗是令人生畏的团体。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斯法罕、拉希德和希拉兹等大城市今个月有民众为此举行示威。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其他西方国家城市亦有民众手拿艾米尼的照片举行示威，声援伊朗的抗议者。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版图。这个将是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领土最大的一次扩张。在实行吞并之后，普京下令要俄罗斯政府接管 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并将确保这一座欧洲最大核电厂和相关核设施会整合为俄国联邦资产。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星期三表示，欧盟即将最终批准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更多限制与俄罗斯在钢铁和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以及通过欧洲保险公司向第三国运送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油价上限。另外，制裁对象将包括参与莫斯科在被占领的乌克兰东部进行临时吞并公投的个人，以及参与德国制裁的人。预计如果没有欧盟国家在最后一刻提出反对意见，这项协议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四早上八点之前确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从星期三的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正穿越顿涅茨克进入乌东卢甘斯克的至少一处村庄，并指出这个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首度挺进卢甘斯克地区。萨连斯基当日深夜在对全国谈话的影片中说，俄军陆续从南方与乌东的前线撤出，克尔松市东北方的新沃斯克、列仙西克、新克里、霍里卡夫和佩特罗拉夫利夫卡已经获得解放。分析家认为，俄军现在在顿内茨克和哈尔科夫战争失利，卢甘斯克已经成为俄方的关键防线。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的吞并行径和核武威胁，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我们不应该对普京让步，仅仅是因为他威胁要使用核武，这个将向全世界独裁者释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正在密切关注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旦中共不怕来自西方的强烈回应，中共将有可能侵略台湾，因为中共会将全世界对普京的让步视为攻击台湾的邀请函。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七成的美国民众认为，虽然俄罗斯威胁可能使用核武来保护领土，但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这项10月4号至5号进行的网络调查，其中 73% 的受访者认为，虽然俄罗斯警告说他可能动用核武，美国仍然继续应该支持乌克兰。这个看法基本上不分党派。81% 的民主党人和66% 的共和党人都表示同意。从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68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今个礼拜二，拜登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将再提供6亿2500万美金的新安全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这项武器在乌克兰最近的反攻中不断建功，迫使俄军撤退。由路透社和益普索公布的这项联合民调显示，虽然公众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的远程武器有可能会令到战争因此升级，但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武器系统、培训和其他的军事援助。星期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一份短片的演讲，他强调中共持续以军事演习及灰色地带等行动破坏台海现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台湾主权，亦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蔡英文说，台湾并没有孤军作战，包括美国、工业化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友人都在谴责中共的军事挑衅，而很多国际盟友亦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台湾将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以对抗威权扩张。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在这个年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共八月因为佩洛西议长访台，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是过度反应。中共的行为持续具有挑衅性，破坏稳定及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共不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加大努力 歪曲误用联合国2758决议来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他强调，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已经深深地破坏稳定。根据联邦调查局礼拜三公布的报告说，美国去年暴力犯罪虽然略有减少，但谋杀犯罪在新冠疫情高峰的前一年激增之后略有增加。当前很多美国人担心暴力犯罪，这个议题在美国下个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但 FBI 告诫说，不要过于依赖报告数据，因为数字是基于统计上并不重要的估计。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观察到的趋势并不重要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但总体的信息是犯罪依然没有消失的原因。FBI 指出，暴力犯罪事件去年一共发生了1326600宗，比2020年的1323200宗增加了1%。部分原因是抢劫案巨幅下降了接近9%。与此同时，2021年的谋杀案是22900宗，比起2020年的22000宗增加了4.3%。诺贝尔文学奖美东时间10月6日朝早公布，得奖的是法国作家安妮·艾诺。根据瑞典学院，安妮·艾诺的获奖理由是发现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以及临床敏锐度。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从3日开始，已经揭晓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跟住落嚟，将喺7日同10日分别揭晓和平奖同埋经济奖。